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礼拜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要求莫斯科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为。普京称将在这个周末进行第三轮的俄乌谈判。德国政府发言人史蒂芬在礼拜五表示，两国元首当日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交谈。德国总理舒尔茨要求俄罗斯立即停火，并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战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已经准备好与乌克兰谈判，但坚称必须满足莫斯科的要求。克里姆林宫发布的新闻稿说，普京对舒尔茨说，乌克兰必须同意去军事化，接受莫斯科对克里米亚的主权。美国二月份就业增长加速，创下自去年七月以来的最大月度增幅，就业形势接近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平。劳工统计局在礼拜五报告，二月份美国的就业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67.8万，失业率降至3.8%，这个数字远超预期。根据道琼斯公司此前的估计，二月份的就业人数约为44万，失业率为3.9%。休闲和酒店行业带动了就业增长，其次是专业和商业服务以及医疗保健。该报告显示，美国的就业人口已经更加接近于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平，尽管仍有114万的劳动力缺口。礼拜四，美国两党国会议员共同呼吁拜登政府应该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并制裁该国的能源生产。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最高级别的共和党议员金姆·吕斯说，如果目前的制裁足够的话，那支40英里长的俄罗斯战车车队就不会好像现在这样继续开往基辅。参议院多数党党鞭伊利诺伊州民主党人迪克·德宾说，他希望更多民主党人继续支持制裁俄罗斯的能源部门。共和党参议员罗杰·马绍尔的法案认为，禁止俄罗斯的石油之后，应立即增加国内的石油生产，并取消对美国能源生产商的繁琐规定。不过，拜登政府担心通货膨胀和已经很高的天然气价格，如果采取这个步骤，天然气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上涨。礼拜五，标普全球评级机构宣布，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引发国际制裁，已经导致俄方的债务违约风险升高。因此，该机构已经将俄罗斯的信贷评级从 BB 加降至 CCC 负。标普全球表示，如果俄罗斯继续侵略活动，那它的评级将会进一步下调。在上个礼拜，该机构刚刚调降了俄罗斯的评级。目前俄罗斯的评级已经位于垃圾级别。多家大型评级机构接连调高俄罗斯评价，惠誉亦已经跟进，将俄罗斯评级从 BBB 降至 B， 并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原因是俄罗斯存在公共财政疲软、经济成长减缓、国内与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和不断遭到制裁的问题。在全球制裁俄罗斯的气氛下，世界品牌 Nike 和 IKEA 亦加入了制裁行列，在3月3号宣布关闭俄罗斯的商店。 IKEA 声明，关闭在俄罗斯和俄罗斯盟友白俄罗斯的所有门店，此举将影响15000名工人就业。 IKEA 在俄罗斯有17家门店和一个配送中心。俄罗斯是 IKEA 的第十大市场，零售额为16亿欧元，占零售总额的4%。 IKEA 也是最先停止与白俄罗斯开展业务的公司之一。运动鞋制造商 Nike 公司3号亦宣布关闭俄罗斯的商店，并表示对乌克兰的危机深感不安，鉴于形势迅速变化以及经营业务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 Nike 将暂停在俄罗斯的业务。之前多家跨国大公司，例如苹果、福特和壳牌等全球知名公司，都已经撤出了俄罗斯。日产汽车公司在3号表示已经暂停对俄罗斯的汽车出口。日本丰田公司则从4号开始停止其俄罗斯工厂的生产，并无限期停止对俄罗斯销售汽车。五角大楼发言人 约翰·科比·礼拜五在简报会上表示，遭到俄罗斯军队袭击的扎波罗热核电厂并没有放射性的物质泄漏。科比说，五角大楼无法谈论核电厂现在处于怎样的运行状态，或者俄罗斯人是否控制着它。科比说，国防部正在帮助能源部应对这个事件。科比仲表示，俄军这次袭击该核电厂极其危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证实，乌克兰的扎波罗热核电厂所有的设施在俄罗斯袭击和占领之后，反应堆没有受到影响。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在礼拜五说，俄罗斯地面部队正在攻击敖德萨附近的城镇，俄军仍然在试图向基辅推进，但是乌克兰的行动把装甲车的车队拖住了，俄军在一些地方甚至停顿。科比说，白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目前的局势负有部分的责任，在普京入侵乌克兰上明显是共谋，但他表示目前还未有指标表明白俄军队准备进入乌克兰。对于美俄之间为防止误判和军事冲突设立的通讯线，科比说这条沟通渠道非常关键，但他没有说这条通讯线是否已经使用过，仅表明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五角大楼的官员还未有跟俄罗斯国防官员交谈过。礼拜五，北约成员国特别外长会议和欧盟成员国特别外长会议在比利时的保鲁塞尔举行，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可能会导致欧洲全面战争。在制裁方面，布林肯说所有的选项都在台面上，但他表示直接制裁俄罗斯能源不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因为会导致全球能源供应立即减少，提高美国国内的油价，并且会让俄罗斯从能源价格上涨中获利。此外，七国集团G7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当日亦发表了最新的联合声明，声明称俄罗斯公然违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本准则，以及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我们已经实施了几轮影响深远的经济和争以及禁用制裁，我们将继续实施进一步的严厉制裁，以应对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卢卡申科政权扶持下的侵略。3月4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32-2压倒性票数同意对俄罗斯在战时期间涉嫌违反人权的行为施以谴责，另外亦将成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详尽的调查。与此同时，欧盟已定取消俄罗斯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最惠国待遇。当日在人权理事会的表决中，包含乌克兰在内共有32个国家同意对俄罗斯谴责，两票的反对票来自俄罗斯与东非国家厄利垂亚。另外有13个国家弃权，其中包括中国、古巴以及委内瑞拉。纽约市长亚当斯礼拜五早上在曼哈顿时代广场宣布暂停餐馆等场所的室内疫苗令，以及公立学校 K12 级的室内口罩令。亚当斯宣布从3月7号礼拜一开始，纽约市将暂停纽约通行锁匙相关的要求，包括餐厅、健身设施和娱乐场所等室内场所将不再需要顾客在进入之前出示疫苗接种证明。但亚当斯亦说，如果商家愿意，仍然可以灵活地要求提供疫苗接种证明，或要求在室内佩戴口罩。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3月4号通过 Zoom 视频会议的方式，向欧洲几国多个国家不同城市的民众发表了演讲。他在讲话中呼吁欧洲人民支持乌克兰，并强调如果乌克兰沦陷，整个欧洲都将会沦陷。泽伦斯基的这个演讲提通过安装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德国法兰克福、格鲁吉亚首都迪比利斯、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法、捷克首都布拉格、法国首都巴黎、吕昂等城市的大屏幕播出。 泽伦斯基说，我们正在捍卫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家园，这个就是他们死亡的原因。俄罗斯侵略者的这种行为是种族灭绝行为，尽管有悲惨的历史教训，但这种行为在21世纪已经犯下。泽伦斯基说，如果我们不能够阻止这种暴骤，那就是世界末日。礼拜五，拜登总统在白宫就兑现美国制造的承诺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拜登指出，美国经济和美国家庭当前正面临供应链瓶颈和高通胀的严峻挑战，首要的任务是控制物价。在谈到如何控制物价时，拜登重申了此前在国情咨文中投资美国制造的解决方案。他宣布将在2029年把美国制造本土化生产比例由目前的 55% 提升至 75%， 并强调投资美国制造业可有效解决美国家庭所面临的高通胀问题。根据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这个计划将会分阶段实现，分别为2022年达到 60%， 2024年达到 65%， 和2029年达到 75%。 俄罗斯联邦政府礼拜五显著升级了对媒体与社交媒体的管控。当日政府宣布在俄罗斯境内封杀脸书。俄罗斯的政府宣称封杀的原因是脸书自2020年10月起涉及26起针对俄罗斯媒体的虚假信息事件，以及脸书近期对俄罗斯媒体在该平台上施加的新限制。同一日继脸书之后，俄罗斯又全面封杀了推特。美联社报道，禁令根据的是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决定。俄罗斯国家通讯监管机构此前曾指控推特没有删除俄国当局禁止的内容，并限制对推特的访问。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生效了一项法案，该法将被俄罗斯当局认为散播虚假报道的行为定为犯罪。出于风险的担忧，继 BBC 之后，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亦宣布暂停在俄罗斯的记者所有的采编工作。根据美国《泰晤士报》近日透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过去一个礼拜以来至少三度逃过俄罗斯暗杀。《泰晤士报》指出，有两个不同组织被派出奉命争夺泽伦斯基性命，包括克里姆林宫支持的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及车臣特种部队。由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内有反战分子通风报信，两者的行动都有受挫。据报道，在乌克兰首都基辅，雅格纳集团佣兵试图暗杀泽伦斯基，期间蒙受损失。那些佣兵对乌克兰人准确预测他们的行动大感震惊。反战的俄罗斯人士向乌克兰政府官员通风报信，提供关于这次袭击计划的情报，让泽伦斯基躲过了对他的暗杀行动。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奉送完毕。